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从2006年开始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发表了有关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十年过去了，他们将于近日公布一份更详实和全面的报告，曝光中国的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良心犯作为器官供体的内幕。他们提出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不止官方所披露的10,000多例。
We've looked at the individual hospitals that do transplants through their websites, their publications, their newsletters, their bed count.
麦塔斯说他们通过网站、出版物简报、床位数以及患者流量等一系列指标对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逐一进行查实。中国有900多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虽然他们没有具体数据，但是麦塔斯他们说可以说器官移植远超过每年10,000例，至少亦都有60,000例，有可能更多。中国前卫生部长王杰夫曾经对外披露，2014年以前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罪犯，而中国每年处死的死囚犯据信只是几千人。如此庞大的器官移植的供体从哪里来呢？麦塔斯和乔高的结论是通过中国政府惯用的手段来看，例如有组织的验血和器官检查，以及任意拘留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依然是中国器官摘取的主要供体，而且人数超过预期。
Tragically, this killing or murdering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Uyghurs and Tibetans and Christians on an industrial scale is continuing, and we're hoping that the world reaction.
乔高说可悲的是在中国大规模杀害法轮功学员、维族人、藏人和基督徒等良心犯的情况依然存在。乔高他们希望全世界能够和美国国会一起做出回应，向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停止这种做法，因为大众正将他和纳粹政权看作是一丘之貉。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祥执导的纪录片《活泽》2015年获得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又称皮博迪奖。影片跟随麦塔斯和乔高采访了很多到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病患和家属，并从中发现器官摘取的疑点。他说
今天在加拿大，在美国换一个肾换一个肝很多时候要等2年3年，那么我们采访这些病患呢，他们都是2周最多不超过1个月就可以去换。
李云祥说在加拿大和美国换一个肾和一个肝很多时候要等2-3年，他们采访的这些病患都是2个星期，最多不超过1个月就可以去换。器官移植要配型，而且配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么多的病人，这么短的等待时间，来了就能够配型就可以换，移植数量又非常庞大。大家知道中国在2010年之前没有一个器官捐赠系统，到底这些器官从哪里来呢？李云祥说他们通过调查员给中国上100家医院打电话，从患者身份咨询有关器官移植的问题，并且全程做了录音，结果发现大约15%的医生在被问到供体来源时承认器官供体主要来源于法轮功学员，因此推测这个很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者至少是政府默许的行为。他继续说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全国10几个省份的医生都在电话当中承认了有摘除器官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调查全国的3甲医院有这个器官移植科室的这些医院，他们
李云祥说他们发现全国10几个省份的医生都在电话当中承认了有摘取器官的这个事情。他们在调查全国3甲医院，也就是有器官移植科室的医院器官移植的数量增长趋势时发现，在2000年之后有一个巨大的数量提高。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有组织遍及全国的政府性行为，而且不单单是哪一个医生和哪一个公检法的人在私下做一些操作。据李云祥介绍，他们的最近一次电话调查是在2014年，虽然他们明显感觉到国内医生已经有所警觉，但是仍然获得了5到6份医生的电话录音，证实法轮功学员为器官摘取的供体。陈华黎美之前曾经2次被中国当局判处劳教， 关押在广州市茶头女子劳教所。他回忆了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所享受的特殊健康福利。他说，
每天的这样酷刑折磨显然不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直到我2006年离开中国大陆了，第一次从媒体里面知道了有活摘器官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
陈华说，每日的酷刑折磨显然不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直到他2006年离开中国大陆，第一次从媒体知道了有活摘器官这样一件事的时候，回想起他当初在劳教所的经历，他马上明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只是对他们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而不是一次，是定期的。他就是为配型等做一系列的准备。法轮功学员马春梅2004年来美之前，两次被关入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2002年的一日，身体健康的他突然被拉到吉林省医院做穿刺和抽骨髓。他说，
我就知道他们要害我，给我抽了3管血化验，也没有给我任何结果。以后吧，当医生的同修跟我说，这是要对你下手活摘器官的问题啊。
马春梅说，
他
就知道这些人要害他，为他抽了3桶血化验，也都没有给他任何结果。他出来之后，一个做医生的学员跟他说，这个是要对你落手，做肾配型才抽骨髓化验。法轮功学员孟兰2002年因为到北京参与法轮功插播活动，被送到屯和劳教所。插播事件是指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插播技术，在长春有限电视上插播法轮功真相的节目。据孟兰介绍，被关押期间他遭受了酷刑，不单止被打毒针，每个星期还要抽2次血。他说，
北京丰台区公安局局长姓王，他就蹦起来说，你上这儿来给我插播来，这么李洪志这么多弟子都没有插播，你敢给我插播来。他说今天
孟兰说，北京丰台区公安局局长姓王，他跳起来说，你想这个给我插播来，李洪志这么多的弟子都没有被插播，你想跟我插播。他说，今天我就活摘你，给你送到西藏去。法轮功志愿发言人张怡平解释了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摘除的主要对象的原因。他说，
当这个西方记者冒充患者询问这些器官来源的时候，那有的医院直接就跟他讲，有的供体就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锻炼身体，身体很好。
张怡平说，当西方记者冒充患者询问这些器官来源的时候，有些医院直接跟他们讲，有些供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锻炼身体，身体非常好，保证没有问题。2013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的行为，并且对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解释。前新疆维族外科医生安华托替博格达还在欧洲议会作证，大胆披露了他1998年离开中国到英国之前，在新疆铁路中心医院担任外科医生期间，从事过一宗活摘人体器官手术。据博格达回忆，1995年的一日，他奉科主任命令到乌鲁木齐市西山刑场，从一个被枪毙的死囚犯身上摘取肝脏、肾脏。当时这名死囚还未有完全死亡，因为手术刀划下去的时候仍在出血，讲明血液循环仍在继续。博格达表示，当时受到国内教育的洗脑，认为罪犯就是国家的敌人或者罪人，并没有感到内疚。出国之后了解事实真相后，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感懊悔。他说，
从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呢，就是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完全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这个医疗改革之前，那些医生们呢，他都是丢掉工作了，就很难再找工作。
博格达说，从他的经历来讲，这种事件的发生是完全有可能。中国医疗改革前，医生丢掉工作就很难再找到工作，尤其是好像他们这样的铁路医院，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单位。科主任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这个是服从命令，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一个群体事件的一部分。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的器官，以及对付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但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回应说，活体器官摘取的指控是捏造，并且说法轮功反对中国，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 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利用死刑犯器官，实现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已经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采访报道。